2019年11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温哲传道，讲道题目警醒等候主降临。
等候上主，他快来临，等候上主，坚定祷告。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以赛亚书2:5，代降意思是来临，等待耶稣基督的再度降临，一方面纪念他曾降临，一方面则期待他二次降临。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到耶稣的生命的光。今天是代价节的第一个主日，点燃第一支蜡烛，提醒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将耶稣赏赐给我们，我们跟从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代降节的主日，那现在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那在我们敬拜开始之前，我想要带大家来做一个宣告，我们一共宣告两次。第一次我们先按着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必在今晚行大事。一起来说，耶和华必在今晚行大事。那同样这一句话，我们对着在你旁边的人一起来再宣告一次，耶和华必在今晚行大事。各位再拍手，再拍手。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一大声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一起来唱。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大事，他也要同在在今晚的聚会里面。大家阿们吗？一起来唱耶和华。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上云彩，大声在天使火光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大
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赞美你，我们将我们的音符，我们将我们的歌声献给你，因为你是那配得一切所有的神。耶稣，我们知道你已经行了大事在我们的中间。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更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明天是代降节，耶稣，求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双眼睛来看见。你早就已经同在在我们的中间，就是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到你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丰盛。
祷告，为这时代呼求。 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期待。
主，这是我们全教会的祷告。
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
不甘的灵魂要
洗净我们灵魂，来自你父亲。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你生命不睡不停。父亲会传向儿女，儿女会传向父亲，
这是在幕后的现实。你要是少年人看异象，你要是老年人做一梦。主耶稣，你是那个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的神。主耶稣，我们要专心的等候你的降临。主耶稣，我们的眼光要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耶稣，我渴望看见，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们全教会，这是我们全台湾的祷告。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叩门，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为我们打开。
百倍百倍的应许，
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
我们渴求你持续的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持续的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不仅仅是现在在这样子，不仅仅是在哪一个节，哪一个特定的节。耶稣，我们将这爱的敬拜，耶稣，你的节日都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成为这个教会的头，成为台湾的头，成为整个地方。
我们渴望，我们也相信你现在就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希望你悦纳。弟兄姐妹，请坐。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再次的聚集在这当中。主啊，我们在今天的敬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合一的。用同样的一个声音，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开口来赞美神。主啊，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何等的美！主啊，在代降节起的时候，或许世人在过圣诞节都是用的一个带着商业的一个气息，但是主，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就是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思想主你为我们降生在这世上的意义，主你成为我们的救赎，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来也为世人带来无限的爱。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是成为彼此相爱的团体，彼此相爱的一个实体。主，我们将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都在主你的手中，你的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求，阿门。大家请坐。好，我们来一同来念恭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我们开口一起来念。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好，就先这样。好，我看到这一张图片，是这一张啊。看到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应该可以感觉到圣诞节的脚步应该近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可能百货公司在周年庆之后，这几天好像有个厂商是在感恩季的。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看到的布置，就是会为了圣诞节所做的一个布置。你所期待的圣诞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圣诞节？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相当的期待圣诞节，因为圣诞老公公都会带来礼物，所以每一年的一个圣诞节，其实都蛮期待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来到。当然长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圣诞老公公是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爸爸或是妈妈这样子哦。幸好我们这里应该没有小朋友，所以还可以给他们一些期待哦。好，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圣诞节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期待圣诞节可能是教会的一个点灯，还有一些人可能期待是教会的一个在圣诞节的一个聚餐。然后记得在我少气的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每一年的一个平安夜都会有一个报佳音的一个活动。但那时候25号是行宪纪念日会放假，然后所以24号其实都会有一些教会的一些庆祝的活动，然后庆祝活动之后就会有报佳音，然后报佳音就会安排可能几个路线啊，以前曾经去过主力台南医院啊，去过那个以前叫赤坎饭店啊，因为赤坎饭店好像听说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开的，然后有时候去百货公司，然后也会安排到我们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去报佳音，然后在寒冷的天气当中，然后 就会有一些大哥哥像民夫一样背着吉他，我们就在路上唱唱诗歌平安夜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去到会有家的时候就开始去唱平安夜啦、啊、什么那个一些曲子，然后唱到他们开门，有时候可能长辈可能年纪大了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在唱歌，所以我们就越唱越大声。那有一次在唱歌的时候，那个我们要报佳音的那个教会的会友没有开门，结果是旁边的那个住户开门，我们也跟他互道这个那个圣诞节快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期待是因为去到每一间家里面去报佳音，都会有一些点心，然后有时候在寒冷的夜里有一些甜汤哦，什么汤圆啊，还是热巧克力可以喝。然后回来的时候都带着大包小包的点心回来，然后记得那时候后来还曾经回到教会，可能会煮一些关东煮还是火锅，所以那时候都大家沉浸在这样子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气氛当中。从今年哦，今年的一个代降节，有一共是一个主日，明天是第一主日啊，但是我们周六礼拜因为是在主日礼拜的前一天，所以我们会在前一天就会有代降节的点烛，然后从今天开始连续的四周，我也将用跟代降节有关哦，就是四个代降节起的一些经文，也透过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系列的一个分享。这对我来讲当然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然后透过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彼此共同来学习，彼此来共同来认识代降节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关于耶稣降临的时候，其实以前的人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现代的人所期待又是什么，然后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当以色列人被罗马统治的时期，当时候的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其实是军事上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被罗马统治，其实被奴役被逼迫，生活其实相当的一个痛苦，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上的弥赛亚，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这样子的弥赛亚。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落空了，然后现代人所期待的耶稣是什么？有一些人所期待的耶稣可能是可以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一个富足，物质上的一个需要，还是世界上所定义那样子的一个成功，这是带着世上的一个物质的一个主义，商业的主义来看耶稣的一个降临。然后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所期待的耶稣来临的时候，我所期待的耶稣降生，他带来的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唯有从圣经来认识救主耶稣降生，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世界上的一个职分与服事。通过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正确的了解正确的一个期待耶稣的一个降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可以带来的又是什么。我们首先从圣经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代降节的一个背景。以色列人因为亚当夏娃开始犯罪时，所以因为他们的犯罪，所以远离了上帝一开始为他们所预备这样的一个伊甸园。然后之后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人不断不断的犯罪，因为犯罪而远离上帝，上帝也多次的将以色列人交托在外邦的一个帝国手中，让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一个奴役，被统治作为他们犯罪，作为他们远离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刑罚。以色列人在被逼迫，在万分痛苦当中，他们也期待弥赛亚的一个救主，弥赛亚的一个来临，而上帝也透过以赛亚书来启示他的一个救赎。我这样子来念几段经文经节，让大家了解一下。在以赛亚书7章13到14节这样说：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61:1-2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接着到后来，我们继续看到以色列人他的一个历史，到后来他们接着被罗马帝国来统治，然后上帝就差遣耶稣来到这世上。但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就如同刚才所说的，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统治他们的政权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所以他们因为不认识，所以他们到后来他们也逼迫了这样子的一个耶稣。但是耶稣的降生不是如他们所期待是要推翻政权的一个弥赛亚，而是带来救赎的弥赛亚，是带来爱的弥赛亚，是带来人生命更新的弥赛亚，是带来真平安的弥赛亚。接着我们来看代降节的一个起源。一直到主后大概380年左右，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庆祝。然后在第4世纪的时候，在西班牙开始纪念，有为期4周这样子，就是预备，就是预备来迎接圣诞节。然后听说在这3周当中，每一个他们很要求每一个会友，就是一定要恭敬的来做礼拜，绝对不可以缺席。然后到第5世纪之后，法国就用6周的一个忏悔，在忏悔当中来准备圣诞节的一个降临。到了第8世纪，北欧的教会他们主张用悔改，用悔改这样子的一个心来迎接代降节。但是另外一方面，罗马的教会主张用欢庆的心来迎接代降节。然后那时候教会想要做一些统合，做一些整合，但是在意见上、看法上不一样，所以在整合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到了13世纪之后，就采用罗马教会所主张的一个欢庆的一个代降节，然后就是为期4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然后当然也融合北欧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在悔改当中来。悔改等待当中，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用欢庆的一个心情来迎接主的一个降临，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代降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由来就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延续到今天这样子。好，这以上就是代降节这样子的一个由来。然后代降节通常会有一些摆饰，就如同我们前面有摆设的一个蜡烛，还有那个代降节的一个环。所以代降节环，我们可以看到蜡烛外面有一个绿色的，这样围成一圈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圣诞树旁边这样子的一个礼物，通常会有这一些摆设。然后代降节环的意思，代降节环的一个意义，我们看到许多的一个家里，包括我们自己家，都那个墙壁就是门的外面也有那个代降节的一个环，就像我们图片这样子挂在墙壁上这样子，挂在墙壁上，这是一个代降节的一个环。但是我们如果到百货公司可能也是会看到这样子的，但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可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这样是一个代降节的环，不只是说一个造型，只是造型而已。那我们看到代降节环外面有很多的绿色的植物所编织而成的，这代表生命的一个更新。我们知道绿色的植物它一定会有枯萎的一天，然后它如果要时时保持 这样子的一个绿色，就是实际要去做一些更新。所以绿色的叶子就代表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带向结环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生命要被提醒，要实时的来更新。然后我们看到带向结环，它是整个是一个圆圈的，它是整个一个圆圈，然后圆圈也就是代表永远长存。圆圈如果在喜事上，我们可能还可以联想到了，就是结婚的一个戒指，也是圆圈这样子。阿父应该一直都还在，我看到他一直在戴在手上，代表那个圆圈的一款，也是一种祝福象征的爱，是永久长存的。那我看到圆圈它其实是没有起头也没有结尾，没有终点，也就是代表这个是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是一个永恒永活的一个生命。然后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带向节点烛的意义，就一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前面，我们的少器就在这当中有做一个点烛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带向节一共有四个主日，然后会有四根蓝色或紫色的蜡烛摆在那个带向节环里面，然后从带向节的第一主日，我们就依序开始来点。然后点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开始点的时候，一二三四的时候，就可以提醒我们圣诞节主要降临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所以每一次看到点蜡烛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提醒。在早期的一个教会当中，其实都会用一些视觉一些图像来激发人跟宗教上的一些联想，还是一些默想，让我们知道宗教上的意义。所以每一次看到点烛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主降临的日子已经近了。然后最中间的那个蜡烛是白色的，然后也就是那个蜡烛会是在圣诞节那一天点燃，然后它就代表耶稣是真光，然后它是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一切的一个黑暗。再来我们会看到带降节中的一些礼物，带降节的那个礼物，小时候我都觉得这些礼物就是圣诞老公公带来的礼物，都摆在那边，还是以前曾经有那个礼物是真的是礼物啦，然后就到那个圣诞节之后就发给大家这样子，会期待那个礼物，圣诞节就一定要有礼物这样子。但是圣诞节那个礼物其实也是在预表，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最好的一个礼物，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因着耶稣可以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这是最重价也是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所以透过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图像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一个含义，也提醒我们的生命要实时的与主来做一个连结。我们因为从耶稣基督的一个降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得着救赎，然后罪得赦免，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因着耶稣而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也得到爱。在带降节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迎接救主基督的一个降生，然后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等候基督的第二次的一个降临。有时候我们可能每次来敬拜，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分，就是我们就是等候主的一个降临，我们更新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传福音，引人信主，让更多人来知道，其实就是要获得永恒的一个生命，就是在主再临的时候，他在审判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是可以得救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带降节期当中，它其实是一个 灵修的一个节气，是一个灵修的节气。透过静默也好，透过诗歌也好，透过思想上帝的话语，再次的一个醒思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过去。我们其实都要时时在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了，因为我们其实人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不断要更新。所以更新是持续不断的进行当中，它是进行式，它是，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思想自己的过去，还是思想自己生活上的每一天。所以我们在这样节气的时候，这是一个灵修的一个时期，我们是透过这样子来思想上帝的一个话语。所以因此在这样节的个人的一个装备和预备当中，我们就是醒思过去，我们就是悔改更新，离弃黑暗，我们领受主的一个真光，我们走主预备的一个道路。其实这一些我们其实都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醒思自己的一个过去。就如同其实这几天自己也有一个醒思啦，就是说当然在教会目前这个阶段，在没有牧师当中，其实我的分量啊，要预备讲道也好，分享探访啊，种种其实相当的多。然后前几天刚好是牧典他们的一个断考，然后又发觉其实自己真的在教会当中很忙，但是比较忽略到自己的孩子的一个陪伴。其实对自己孩子的一个陪伴也是一个牧养啊，因为他虽然是我们的产业，但是也是上帝交给我们的。所以其实一个牧者不只是牧养教会，自己的家庭其实也是在这个牧养当中。在前一阵子有一位牧师，他也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其实不是相当的忙，然后每一个人其实对牧者也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期待，会觉得你应该做什么来一些，好像有时候常会陷入一个迷失，就是你稍微忽略到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很尽责。然后那个牧师其实提醒说，其实不只是你要一直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牧养，你自己的一个家庭的牧养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一生的一个服事，你如果自己的家庭没有去牧养好的时候，其实也不算是成功的一个牧会啊。对啊，所以其实自己会有这样子，因为小时候自己的父亲在恒春那边，会跟自己其实跟父亲的一个相处的时间其实没有很多。其实我跟大家相处的时间已经都超过我跟父亲这样子相处的一个年日了，所以这也是在成长当中心里会有一些遗憾的一个部分，所以提醒自己，其实在自己的牧会，在自己的家庭可以付出更多。所以在这样节习的一个当中，我们其实就是醒思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每一天，醒思我们的过去，那我们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调整自己，然后我们就是抛开过去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就是离弃黑暗。那当我们领受到主这样子的一个真光的一个引领的时候，其实他是预备带领我们来走他预备的一个道路。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主的一个计划，都有主为你预备的一个合场，那我们就是等候领受主的一个带领，然后我们就是走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道路。那我们知道人在世上会有遇到许多的一个试炼，许多的一个诱惑，但是仇敌他总是攻其不备的，攻其不备就如同军队在作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军情的一个了解，一些探视就是说我们都会敌军两军在对阵的时候，一定会寻找他的一个弱点，然后从他的弱点去进攻。很少军队会那个硬碰硬就是我的实力很好，就是跟你硬碰硬，我觉得我一定会，通常都一定会寻找最弱的一环，你去进攻。同样的撒旦他也会找人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口，那个破口就是你最软弱的地方，你会找那个群体最软弱的一个破口，从那个地方去攻击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也是透过这个代降节期，我们是去寻找当中自己软弱的一个部分啊，自己软弱的一个破口，然后我们就是求主装备我们，求主修复我们，那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的破口越少的时候，甚至没有破口的时候，其实撒旦魔鬼他是无法来攻击我们。一个群体也是一样，一个群体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要靠主的一个爱，靠主的能力，把那个破口把它填补起来，这样的时候撒旦其实就无法在这当中有他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装备自己，就是穿戴全副的军装，就是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盾牌、圣灵的宝剑、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我们就是要装备自己，装备好自己，我们就不容易会受到攻击，甚至这一些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保护，然后有一些是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武器。前几天在灵修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个灵修文章的一个分享，就是活泼的生命。如果大家有阅读这本，应该都会清楚，就是洛杉矶有一位交通警察，然后他买了一件防弹衣哦。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是枪支是合法的，所以随时都有人带着枪。那什么时候有人会开枪，其实你不清楚，你也不晓得。所以这位交通警察他就买了一件防弹衣，然后他就在执勤的时候把这件防弹衣穿上。那有一天他在查到一个交通的一个违规事件的时候，然后那个交通违规者是骑着机车，然后他在开罚单的时候，然后这个机车骑士可能心里不高兴，应该开罚单没有人心里会很高兴的，心里不高兴，然后他可能理智上失去了那个理智，然后他就拔枪出来往那个交通警察的胸口打了一枪。然后幸好他每一天都穿着防弹衣，所以那一枪虽然打到他的胸口，但是他的生命因为这一件防弹衣被保护，他脱下来只有那个胸口只有一点点的一个淤伤。防弹衣虽然不能够保护他完全不受伤，还是保护他身体的一个全部，但是也让他的生命多了一层的一个保护。那有些警察在执勤的时候，他就遭到一些伤害甚至死亡，因为他们轻忽了工作上随时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危险什么时候会来临，其实连警察他们也都不知道。其实这就如同信仰其实在讲的一样，就是如同人子来什么时候没有人会知道一样，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遇到困境，其实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随时预备好自己，时时警醒，然后依靠主的大能来过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马太福音24:42-43这样说，所以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在哪一天来临。要记住这一点，一家的主人要知道小偷晚上什么时候来，他一定会警醒，不让小偷破门而入。40:41这样说，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子。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留下。两个女子在推磨，一个被接上去，一个留下。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知道，就是人子什么时候来，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我透过刚才有两个一个例子，圣经当中的例子，就是田里工作还是在推磨的也好，一个被主接去，然后一个留下来。其实这也是代表着，当你有预备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你就是得救；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主再来的那一天，你就是被弃绝。因此，我们就是要随时的预备，随时预备，要随时有警醒，这样子的一个心。 如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例子，危险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晓得，我们生命的一个软弱什么时候会被攻击也不晓得，特别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时时要去预备，时时警醒，等候主来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其实在圣经当中他已经明确的一个提醒，什么时候主会来临没有人知道。在应该十几年前有了，那时候有出了一本书蛮有名的，叫圣经密码。圣经密码其实有蛮有兴趣的，哇，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在那当中，然后它有不断不一样的排列啦，这样什么之类的，哦，你会发现所有的世上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都发生在当中，什么雷根总统被暗杀啦，什么之类的，哦，全部都在那里面。当然我们也在这当中会发现很多很多人在预言，哦，主什么时候会来临这样子，哦，我们在预备讲单的时候也有看到，大概2016年有说什么从这个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哦，再过两个礼拜，哦，还是怎么样子，因为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啦，哦，但我们都会透过这些预言，我们都会，其实应该讲我们每基督徒都很关心什么时候主会来临，哦，但是就如同今天的经文讲的一样，你就是要预备好自己，你没有预备好自己，你就假算你知道主来你那里，你会不会被接上去？也不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预备好自己，时时警醒自己。当世代的一个终止，还是在世界的末了，其实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就是主再来临的一个日子。主再来临的日子是欢庆的一个日子，因为庄稼成熟，主要来收割。当我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要一同来到天上，共享永远的一个福乐。那主再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日子。当你没有预备好自己，你的生命没有被得着更新的时候，你追求世上所有的一切的一个成功，一些所谓的那个祝福，但这些成功、这些祝福，如果不是建立在真理当中的时候，其实当主再来的那日子，这些都一切会变成空。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等候主的一个来临。在欢庆的时候，我们思考自己的一个生命。耶稣在你的日子带来盼望，也带来希望。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警醒的等候，然后我们也如同那些犹太人当初他们被掳的时候，在压迫的时候，他们所期待主成为他们救主的善良一样，今天我们也将自己的一个软弱也交付在主当中，也求主在今天。他的一个恩典也与我们同在，他带来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盼望。另外一方面，继续预备自己，我们也像这样子一个好的一个福音，与周遭的人、与我们家人一同来分享。这也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来分享一个代降节第二个主日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愿我们能够警醒等候。欢迎君王耶稣降临。
One who don't burn
灵修的一个节期，这是一个安静的节期，这是一个显示我们生命的一个节期。主，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不足，自己的一个软弱，但是因着主你的一个真光照亮我们的生命，那恩典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主，我们也恳求你，你的恩典就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让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一个爱的一个教会。主，让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一个影响力的一个教会。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透过宣教士将福音传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主啊，我们教会明年将面临进入到155的周年。主啊，我们教会即将，我们持续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台南这个地方，我们成为这地的一个祝福。主啊，你的降临带来的盼望。主啊，我们就恳求你，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在我们的心中当中，还是我们的身体有软弱之处，主啊，你医治的灵，你安慰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的生命看见，因着你来，而带来那样子的一个亮光，带来的那一个盼望。主啊，我们就将我们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在这当中。主，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今天的一个信息，也让我们知道，生活在这当中，我们就是要警醒，来过每一天。因为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就是随时预备好自己，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将这好的福分传扬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和一个生命。主啊，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再次欢迎主。祝福，在这代价节期当中，我们警醒，等候预备主来临。